沉浸浩瀚书海，阅读知识篇章。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欢迎各位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书房现场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要跟各位导读的这本书啊，叫《超乎常理的款待》。这本书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想说，哎，这个是餐饮业的例子，可能跟我自己的工作经验不太相符。不过呢，我打开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哎，好像停不太下来。因为只要有过服务业经验的人啊，其实不管是管理者或者是一般的员工，这本书都很容易阅读。虽然说你的工作可能跟餐饮不太有关，但是这一句话就非常打动我。在这本书的第21页，服务是黑白的，款待是彩色的。你可以把这句的句型改成你自己的工作模式，比如说以我的例子来讲，录音是黑白的，如果录到连对面的受访者都会微笑，这就是彩色的。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概念。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哦？你到一般的餐厅去吃饭，就只是填饱肚子，或者是吃一些所谓好吃的料理，这个食材非常的特别。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如果你今天去这一家餐厅吃饭，这家餐厅很特别，它是麦迪逊公园11号餐厅的前任总经理及业主威尔吉达拉超乎常理的款待哲学。这个餐厅本来在美国可能就是一个二星，可能要倒要倒，很普通的。经过他的经营模式改了以后，在几年之后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写下了这本书。我觉得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除了有这个餐饮业的经营模式之外，我个人也想要在今天的来宾身上挖掘出一些所谓的风中理论，或者是他自己在经营台湾的知名餐饮业，他背后有没有什么辛酸，跟员工的带领还有服务模式的切入，到底有什么可以让人家学习的地方。今天这位大来宾不得了了，我相信各位在报章、媒体、杂志或者电视广播里面常常看到他的报道。他非常特别，他是台湾最难订的餐厅之一，也是我非常常去的飞花落院的执行长魏信宜。马上来咯。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书房现场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就如刚刚开场白跟各位聊的，超乎常理的款待，世界第一名餐厅的服务精神，作者是威尔吉达拉，也是麦迪逊公园11号前总经理及业主。当然今天要跟各位聊这个的来宾，如果可能不跟作者一样大咖，可能也没办法来上这个节目。我自己非常喜欢，在疫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辛苦，现在是发光发热，也受到台湾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飞花落院的执行长魏信宜。请 Sandy 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宪哥好，大家好，我是飞花落院执行长，我是魏 Sandy。
很难订的餐厅，有多难订跟大家讲一下。
也不会，就是多上网敲一敲就会有了。
哦，所以还是会有位置就对了。
有。
好，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或许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没有订过。对你来讲，因为这个10年来要经营这家餐厅，从开始没有到最后能够付诸实现，要刚开始开业的时候又遇到疫情，先简单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飞花落院从没有到有的过程好吗？
好，飞花落院这个筹备的时间大概花了10年。那10年的过程里面，除了这建设的时间很长之外，那等到好不容易开幕之后，我觉得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状况，就是在我们开幕不到一个月，我们的这个山下，因为我们飞花落院在新社的山上，在山下发生了大火。然后再来呢，不到开幕不到一个月呢，很快的，又因为疫情，那我们又停业了75天。
哇，好惨。然后疫情恢复，就是在稍微解封之后，后来的状况。
解封之后，因为那时候有人数的限制，所以我觉得是危机也是转机。就是在那个时间，我们从人数很少，然后包括我们的服务伙伴很少，慢慢在增加服务伙伴之后，再让客人增加，所以它刚好是一个一步一步的这个过程。对，
好，因为我要来访问 Sandy 之前，我就看了一下我去年的 calendar， 我2022年一共去了5次，
是。
所以餐厅很难订，而且也不是很便宜的，我就有幸运这个跑了5次，跟5个不同的组别的人一起去。我自己也非常感受到Sandy 在经营这家餐厅的用心，还有服务人员的用心。我觉得今天要谈这本书的前提，是因为我看到你们公司还是你的读书会在
我们公司的读书会。
好，当时是什么念头想要介绍这本书？
我们公司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些读书会、嗯、那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是哎，它是讲的是款待，那也是跟菲欧洛恩想要去落实的这个理念很相近、嗯、所以当我们打开这本书之后发现这个一看不得了、嗯、这个不是只有参加读书会的人要看，应该是每一个工作伙伴都要看，因为有很多都跟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很接近的、嗯、所以后来我们就改变了一个模式，是怎么读这本书，是每一个人读一篇，然后每天在我们的群组里面上传他读这篇的心得、哦、跟他这篇心得跟他呼应他工作上面怎么做的，有哪一些是真正他觉得他做到这个款待的这个5%这样子。
这么矮到、啊、所以你的不止菲奥洛，因为你在台中有好几个餐饮品牌嘛，
是全部的伙伴一起。
哇那、这个、
所以就 你反而是因为大家这样子、嗯、然后你在里面找到很多你平常可能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对客人做了这些事情。
是
对，
因为这里面当然很特别，里面他要谈到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不太理解，我们就知道啊，什么米其林会有什么公布什么三星啊、二星啊、一星，然后甚至台湾这边有什么500盘啊，类似像这样，可不可以从你的角度简单来跟大家讲，它这个难度要能够拿到什么一星、二星，它到底有多难呢、啊？
我觉得那个难度是，其实你不知道，就是你要每天就是
战战兢兢，
就是一直每天一直挑战这个更好的这个状态、嗯。那你其实也不知道评审什么时候会来，也不知道谁是评审，
所以全部都是神秘客，
全部都不知道，都对，都是神秘客。
哦，
对，那所以我觉得最难的是像台湾这几年开始有米其林嘛，嗯、那尤其像怡宫，它连续的米其林三星，嗯、一直到今年多增加2家米其林三星、嗯，我觉得那可见这个有多难。
嗯，
对。
好，反正就是这个美食总是会挑战很多人的味蕾，当然。其实也不是只有食物，其实还有那个服务的氛围、哦、
是，
当然我相信那个信宜应该很容易去能够理解这里面的难度，因为他从一个好像快要倒或者状况不是很好的餐厅能够接手之后，而且总经理那时候才26岁，
对，
很年轻诶，
对，
26岁能够把这家这个餐厅能够经营到这个美国这个排名非常前面的餐
厅，对对对，世界第一。
那我想请 Sandy 简单跟大家谈一下这本书的简单的历程好不好？
好，这本书超乎常理的款待，我觉得他有讲的他的款待之道是让细节超乎常理、
哦、
那所谓细节是什么，他有一个95的理论，就是、嗯、把95做好之后，这个5呢，我觉得他的这个5就是要做到超乎客人的期待。
嗯，
那怎么样超乎客人的期待，因为客人是无止境，所以你要怎么满足客人的需求，就是打开那个敏感度，在客人在用餐的过程当中，甚至你只是去帮他加个水，你听到他想到说诶，他的香槟放在家里的冰箱放在冷冻库、嗯、他很怕会爆掉，那没想到这个听到了伙伴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去到客人的家里帮他把这个香槟拿出来放在冷藏库，并且还送上这个鱼子酱、
嗯、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打开你的敏感度去听到客人的需求，你不知道你要怎么去做这个5%。
是，
对，
我觉得这个书里面最让我感到意外的，说真的，好像比如说如果今天我是老板，我听到顾客讲了这个话，我去做好像看起来很简单，因为我知道我要服务这家好餐厅的客户、嗯、然后我的因为生意可以越来越好，但我的员工可能不是我啊，因为我的员工不是老板，所以这里面包含，因为那个 Sandy 一定很清楚，就是你要训练这么多员工，可能有你的店长，有你的弯档，还有他的第一线的员工，要让每一个员工都好像感觉这家餐厅他是当老板，这件事情一定很难。
对，
谈谈你从这里面看到一些团队带领的一些你学到的东西好吗？
OK， 在这个书里面，我觉得他有两个部分，第一个他要做什么，然后第二个是他不做什么、
哦、
那做什么就是他要每一个应征进来的人呢，不管你的职位有多高、嗯、全部都要从基层开始做起、
嗯、
然后呢他当时他也因为有两个团队的结合，为了要让餐厅更好，他聘了其他另外一个团队进来之后，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在里面、嗯、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沟通，每一个人都弯弯的沟通，不断的沟通，去听这个第一线现场的声音、
嗯、
那我觉得也就是因为他愿意走到现场，然后听第一线现场的声音，才能够真的让服务伙伴知道说，哎，我的老板，我的主管在解决我的问题。
是，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充满一个信任感的空间，他才能够让每一个人真的慢慢慢慢的凝聚，因为他不是一下子就哦，我今天我要成为一个最棒的餐厅我们就会成为，而是他每天一直不断的去修正他们怎么样可以成为更好，永远的 better than yesterday。
是， 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台湾有很多餐饮业都是连锁，
对，
当然你如果是我从一个我比较初期 险的角度来看，就像以前我待的房仲公司，如果他全国只有一家店，我当然能够请全国重兵放在那家店，然后把它做得很好。可是当我变成50家、100家，现在有400多家店的时候，那个复制肯定是很难的。你就这样想，如果飞花落雁在台湾有5家不同的飞花落雁，可能北中南东不知道，那你要复制这个东西，其实对餐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更不要说台湾有些餐饮集团。可不可以从你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要标准化，跟我要追求质跟量中间的取舍，你怎么看待这个餐饮业的问题呢？
我觉得首先就如果当它要变成量化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当然第一个 SOP、可是所有的 SOP 当每个人都把 SOP 做到最好的时候，其实它对我们来说它只有做到60分而已。
那这样只有60分、
这样只有60分，因为客人感受就这应该的、我花了钱来吃饭，不是就应该要得到这样的服务这样的料理吗、所以当你全部都做了100分，我觉得也才只有60分、那剩下40分怎么办？我觉得那40分就是那个弹性，你要怎么去、去知道客人要什么，然后做客人想要的、然后不是只是你一直 push 他 你拿一个东西获利好、而是去让客人知道我今天是家庭聚餐，我就推荐他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怎么服务他的伙伴、就像我们曾经有客人家族来聚餐，然后有一个阿公，他就是牙口不好，他整餐几乎都没什么吃、那我们伙伴看到这个状况，就阿公没什么吃的状况，他就主动去把这个他们点的这个丝瓜蛤蜊呢煮成粥，然后给阿公吃、所以全家人都很开心、就不会说只是、反正大家来聚餐，阿公也不好意思推辞，就跟大家来了，可是他又东西都吃不下。对，
一般我们在餐饮业可能会考量到翻桌率，比如假设我一个中午或一个晚上，我当然是希望能够翻桌率越高，然后客单价越高越好，这个是很简单的数学思维嘛。可是如果要经营这种高档餐厅，可能就不能从翻桌率的角度去切入、可能要从服务品质或者是客单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那在书上其实他有提到这个案例、就是他同时有两组人、为什么那一组人呢，他的翻桌率不高，可是他的客单价高，并且呢客人满意度高、那我觉得他就是因为做了很多的细节、所以不一定只有拼翻桌率才能够提高客单，才能够增加营收，而是你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去增加这个营收。
好，其实这本书有非常多的案例，我就截取几个来跟大家这个思考一下、因为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你会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好，它里面的几个案例，他说那个当顾客的航班被取消，无法出国度假，然后这个餐厅就把这个私人包厢变成私人沙滩、
海滩。 对，
这个例子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这个要是发生在台湾怎么有可能。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吗？
这个案例他讲的是就是刚宪哥讲的这一部分嘛，那他把这个包厢做成一个让客人想象他就是去度假，我觉得那个画面很像是在夏威夷度假这样子、那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一般餐厅我觉得很难，对我来说我可能也觉得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办得到、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敏感到客人的需求，然后想要达成客人的这个期待、然后去做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对，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应该有很多很多都是所谓的超乎常理的款待。我觉得它有一个部分是除了对客人之外，对员工来讲它应该是超乎预期的责任。
是，
我大可不理客人这个 message、我大可不
要，或者你去别家店就好了。
对对对，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服务、那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伙伴都是用 extra mile 的想法去想，我要怎么协助客人完成他的梦想，或者是我要帮助我下一个工作流程的人去完成这个任务的话，那他就会越来越接近客人的这个期待。
我在2015年到2020年，我也有一间餐厅，就是一个运动型的餐厅。我们的客单价大概400多块、500多块。那个时候，我们接到最多这种所谓超乎常理的款待，顶多也只是帮客户求婚。类似像这样、就是要弄一个神秘的场合，然后突然间他女朋友走进来，就是一堆人在帮他现场求婚。我是不知道像你们飞花落雁，或者是你在台中还有另外两个品牌、有火锅物的品牌，也有牛肉的品牌，有没有类似像这种客户会提出的需求，或者是你要做一些 extra 的 service， 有这样的例子吗？发生在台湾
比较小，就是客人有时候他会留 message， 就说、他们就是一个就一个小情侣这样，那他知道说他的女朋友很想要买一台 GoGo， 可是他目前还没有能力、然后他就说我听说你们有可以画盘，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帮我女朋友画一台 GoGo 这样。
那这个你不要讲，那个我就有了。我去你那边这么多次，那个盘子都画成什么棒球啊、滑垒啊、宪哥什么在那里有一个什么跟棒球有关的活动。其实你们就做很多这个东西，说真的你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已经给我们这种所谓一般的客人就已经超出我的想象。所以我们很多去台中的朋友，当然你有好几个品牌，不一定是飞花落雁，因为它不见得很好定位、可能还有烧肉的品牌，还有这个锅物的品牌。我觉得 在我的眼中里面还有办这种读书会在吃火锅的场合，
对对对，
这也超乎我的预期、啊、
对，这个是很特别，我觉得这个超过火锅店在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一开始伙伴只是想要让这个离峰时间有营收、
嗯、
从这个角度开始去想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嗯、
对，所以先从分享会开始，然后慢慢有签书会，慢慢可以找到像宪哥有大师来做签书会，然后让这个店呢更多的曝光、
嗯、
那我觉得也因为要让它更多曝光，要让客人留下印象，就是留下那个传奇的回忆，所以我们就会做很多，比方说员工开始知道怎么主持啊、
嗯、
甚至在大家前面唱歌啊，然后还设计关卡、啊
嗯、
那我觉得所有这些流程都是让每一个伙伴在这个透过这些工作里面超乎他平常的工作之外，然后找到成就感，哦，原来我可以做一个大家都不知道我会的事情。
是，
对，
因为有一场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的书也在天下文化出，因为他也很知名度，就是江正成老师啊，哈，他跟陈天仲老师，我记得有一场，那时候在疫情
前，刚好快要疫情了，
疫情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去讲讲，我们就以这个当做例子好了，
okay.
就是当天你的员工或者是给大家什么样的 surprise 好不好？
好，那一天我们就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第一个这两位大师他们互相不认识，
嗯、
那但是我们要怎么让两位凑在一起，又要有共同的话题？
嗯、
那我觉得刚好是一个是科技业的温暖的这个陈老师、
嗯，
那一个是温暖的餐饮业的，但是却很有逻辑的江正成老师、
嗯、
那这两个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战战兢兢，但是我们又希望除了老师来之外大家一定是这个票是很快就秒杀，但是对我员工来讲，我要让员工在这里面学到什么，除了可以听到两位大师的演讲之外，怎么设计那个流程，然后怎么跟我们的品牌去做连接、
嗯、
然后跟书去做连接，去讲职场嘛、
嗯、
那我们要怎么把职场做好，就是像我们就做了我记得那一天的甜点，我们还做了我们麻叶很知名的麻叶奶茶，因为现在没办法重来，我们就把那个麻叶奶茶做成这个奶酪，
嗯，
对，然后去让客人去重现那个场景、
嗯、
然后再来跟这个工作结合、
嗯、
对，
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刻，各位听众你不要误会，不是只一个单纯的读书会，那天还是有吃火锅
对，
好，火锅里面有很多就是各个领域的人，他们还有这个反正就那个场子大概估计一百多人
对，
然后他其实也有一些客单价，然后呢很快就卖完，因为有些人是要来吃火锅的，有些人是要看江正成或者看陈天仲，那他们两个要能够同时凑在一起在麻叶办，那个难度是太高了，
超高
很高很高，而且让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不仅是对读者有利，对啊、对餐厅有利，或者对那两位老师、嗯、其实多多少少也有一点曝光。好，这里面的例子其实很多，我想再请 Sandy 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我觉得也这个 unbelievable， 就是那个派人家去买雪橇然后送到中央公园，这里面还有一个例子那个欧洲的观光客他没有吃到纽约的热狗，还自己跑上去买，然后去把这个摆盘弄上桌、
嗯、
像这种例子我觉得在台湾好像看起来也不太容易实现，你怎么看待像这样的例子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是打开那个敏感度，听到需求、嗯、然后敏感客人的需求、
嗯、
然后不是先把哎，我今天主厨做的菜多好吃，我怎么会去拿一个汉堡来给你、
嗯、
这件事情他先想要怎么满足客人的需求，就是再好吃可能也比不上他心里面最想要的那个味道，
是
对，那每个人都有这个共识之后才能够完成、
嗯、
对、
欸、那我想问一下，像 你所知道的餐饮，尤其在美国这样的一客的套餐，或者是大概他的客单价会落在什么水准、啊、
应该要破万吧，
就台币吗？
台币破万、
哦、一个人
一个人、
哦、对，那也不是便宜的，就是
对，但不是因为它价格高所以它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嗯嗯、
而是我觉得它从这个物流开始一直到每一个人都把想要让客人留下特别的回忆这件事情看中它，所以大家才愿意去完成它。
嗯，好，
对，
那当然我相信提升客单价的这件事情不管是你啦或者是我也是一样，我从一小时1000块能够变成一小时3万块，我也有我的思考逻辑，因为那个魏信怡他是从一个客单价40块的这个蒸奶到4000块的餐饮这个一路走来也是很辛苦，当你去思考这个我要拼低价然后量多，或者是这个高价量少精致，这个中间的思维的转换，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你当时的想法吗？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20几年的过程，不是一下子我就能够从40块做到4000块，所以它是一个不断转型不断升级的过程、
嗯、
那我觉得这些过程里面也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做教育训练、
嗯、
然后提升伙伴的能力跟视野，当我们为伙伴增能的时候，他怎么去越做越好，是因为我觉得是来自客人的肯定，就如果客人因为他来吃饭或者他来用餐他感受到很好之后，他
一直宣传，
对，不是，他不是只有宣传，他可能会跟伙伴说，哇，你真的很棒，我今天在这里得到一个很难忘的体验，谢谢你做为我做的什么事情，这样，比方说牙口不好帮他拿剪刀啊，或是帮这个孕妇拿垫子啊等等的这些，那伙伴会知道，哦，原来我做这些事情是被客人肯定，客人是喜欢的，他就会越做越好。那也回到这个书里面，他希望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多肯定你的身边的伙伴，甚至是透过第三个人，你要告诉你的老板说你的伙伴哪件事做得很好，当老板一进门进来就肯定你的伙伴的时候，伙伴就知道，哦，原来我做的事情连老板都知道。
对
对，
我每次看到那个你后面有吴君怡，我就觉得吴君怡他也是很辛苦但是每次都笑笑的，就是吴君怡 是那个微信的其中一位员工。好，那就干脆这样，你可不可以花30秒到1分钟简单透过这个频道也让你这三个品牌，然后很多，我是现在不知道你有多少员工了，反正应该上百人是一定有，也可以利用执行长给他们的一些话语，或者鼓励一下你的团队，或者是希望朝什么样的标杆前进，这样好吗？
OK， 我有两个左右护法，一个就是吴君怡，就先给比较知道，他是负责营运的部分。那另外一个Elsa， 他是负责行政，他已经跟着我20几年了。对，那我因为有他们，然后所以我才可以
上通告，
上通告，对，然后才可以出来上课。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很扁平，然后很容易去贯彻我们的想法，所以当他们两位都是我们三个人都很认同这个企业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就能够把很多的想法去落地，然后让一直开发不同员工的专长，然后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看见。对。
那你老公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我老公是扮演我后面那只看不见的手。
那你沮丧的时候他会帮忙你吗？还是辛苦的时候，因为我相信飞花录音的过程一定也很艰辛啊。
对，因为在飞花录音那个过程，那个10年，我觉得他比我还辛苦。对，因为他是面对整个工地很多很多想象不到的一些状况。对，那对我来说，我有团队的支持，我即便在遇到困难或遇到挑战的时候，我总是还有人可以 support 我，可是他是自己去面对，所以我们各自处理。
好，这个我们常讲，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又有一个这个适合帮忙他的女人，一样嘛，你的情况也是一样。我觉得我看看他看到他的次数不多，但是我可以理解，从媒体报道或者是我们私底下聊天。好，最后这本书《超乎常理的款待》是由天下文化出版。你觉得这本书怎么阅读比较好，或者适合什么样的阅读，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吗？
好，我觉得这本书不是只有给开餐厅的人读，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有可能很需要里面的各种不同的想法。即便你不是服务业，即便你可能是科技业或是在不同的产业，我觉得你都很需要，甚至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服务你的家人。
好，这个当你做错事的时候要弥补一些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真的你讲的很有道理，其实服务家人也很适合，就是不要说家人，或许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人，心爱的人，或者是父母亲，有时候我们也很难得为你的父母亲做一些什么事，或者另外一半做些什么事，这里面有一些超乎常理的款待，如果你从这个书中得到一两个点子或者想法，我相信各位可能会受用不尽。希望各位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
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书房现场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邀访的是魏信怡，他是飞花落院的执行长，同时在台中有三个重要的品牌都非常具有知名度，他因为常常上媒体采访的关系，我觉得他来导读这本书再适合也不过。今天在收尾的时候，我想跟各位谈谈另外一句话，在书里面我自己非常有感的是，款待是对话不是独白。我相信你我都一样，曾经去过的餐厅也不计其数，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 SOP 照服务流程来做的，我本来以为魏信怡会讲说这个大概有80分，结果他的口中讲出是60分，我们就可以告诉自己是一件事，我们毕竟面对的是人，它是11住行里面最重要的吃饭。其实有时候吃饭，你要吃一碗卤肉饭也是吃饭，你要吃一个4000块的餐、5000块的餐也是吃饭。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当客户付出这个代价之后，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服务是黑白的，款待是彩色的。我就了解到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在房仲业工作，其实一个案子2000万成交，顾客要付出100万的服务费，这100万服务费虽然是买方跟卖方各有这个 4%跟1%。可是你要这样想，他明明可以自己卖，为什么不自己卖？他可以自己去跟屋主买，他为什么不自己去买？而这2000万的100万的代价，他为什么要付给你这个房仲公司？他期待你这个中介业务人员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只是这么简单，把房子贴贴广告，报纸登一登，然后把它卖掉而已，带个客户来，说不定付款也有问题，安全也有问题。同样的道理，我把这个经验放在可能金融业或者是服务业，我以前在科技业做的是 service contract， 我们解决的是客户合约跟仪器维修的问题。就只是这么单纯解决仪器维修的问题，还是它背后的订单，还是它背后的那个更大的客户，像苹果或者 Motorola 等等。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事情的背后，其实最终服务是解决人的问题，而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同理去思考这个人背后到底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只是按照你所想象的东西解决他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很难能够把这个品牌做得这么好。最后我想用我自己在经济学或者是在行为科学里面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是风中理论，风中体验。当然属于峰值跟中值，我想特别提及，就是我去飞花落雁第一次去吃饭的时候，我非常意外的就是那个釜饭最后包成一个像饭团让我可以带回家的这个例子。我们很多朋友或者各位有去过，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当你把这个可能没办法在现场吃完的东西突然间变成一个饭团让你带回家，那个提袋很大，里面有一个饭团带回家的时候，你就会想，我家里今天没有来吃这一顿大餐的人，他们也能够享用这个非常美好的餐厅所带来的这个福饭。这个值我相信在心中可能不是那个几千块能够去弥补的，所以别人永远忘不了你带给他们的感受。我们希望能够不管面对人或者是对客户，都能够让自己款待跟卓越的冲突能够越小越好，找到一个控制跟创意的选择平衡，或者是客单价跟翻桌率之间的平衡。如果能够找到那个点，我相信超乎常理的款待你跟我都可能做得到。希望各位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